同心祷告，引导历史、掌管历史的主，在此时此刻，愿你圣灵交通感动，引导我们，使我们与你共创历史，更愿你一切美善的事，使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能有这个福分，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器皿，完成你自己美好的心愿。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打开旧约尼希米记，尼希米亚。尼希米记在约伯记的前面，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那么诗篇在圣经的中间，所以大概这样一翻，你应该翻得到，不然你就到目录那里去找。请你帮旁边的人翻圣经。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八节，照到我们一起来看。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在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我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大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其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我们会看这一卷特别的一卷书。这个时候这个人叫做尼希米，那么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做的一些事，你当时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意义，也不一定看到它的一些重大的果效。但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我们跟历史分不开。当时间拉得越远，回头看的时候，那种影响力或者那种意义就更加的重大。当时一个小小的动作，过了一千年再看起来，它成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动作。所以让我们不小心，也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是很渺小的。特别当你到海边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浪一波一波的往你的脚这边过来，然后再退，然后你看到你说那边很多的小沙粒，不知道在多的以前它已经在那里，而且它甚至继续还会在那里，甚至比我们的日子更长。但是你说每一天浪来浪去就是这样子，你觉得说有价值有意义吗？我们很容易感叹，当我们跟大自然比较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渺小，甚至微不足道。但是让我们不要错误的以为事情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就不一样。当事情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神跟世界的关系来看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一个没有神跟一个呢不让上帝在他的世界里面的价值观，就只能够感叹人生短暂，跟可能呢根本一点也没有什么价值跟意义。所以凡事把神抛出窗外的，即刻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自己的存活即刻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呢不能够找到一种的价值跟基础。这个就是在欧洲上一个世纪的存在主义所给我们看到深深的感受，很强烈的深深的感觉到生命的存有再也找不到一种意义，跟找不到一种价值。但是当我们愿意跟上帝携手一起来看历史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件事，是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当中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就是国家灭亡，甚至已经亡国超过100年了。你说这个民族接下来会是如何，何去何从？为什么今天这个犹太文化跟这个犹太民族这么坚韧，而且呢已经影响渗透到世界各个每一个领域？华尔街都是犹太人在操纵的，好莱坞也是犹太人在操纵的。为什么这个民族今天的影响这么大？而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被缔造、被塑造，以及产生后来可能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耶稣也是犹太人，基督教的母体是犹太信仰，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上帝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的当中动工，产生一种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一种的作用跟效用？我们能够透过尼西米的身上来看到一个非常微妙也非常奇特的一种的方法跟方式，也这跟现今我们现在所习惯所看的很不一样。我过去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德国的一位哲学家提出来的。他说主耶稣诞生前主前6世纪是人类文明历史当中最具创造性跟开创性的这个时代，在东西方以后左右跟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几个出色的人相继就在这个时期出现而诞生，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还迟了他们500多年，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民族个性跟民族特性跟一种很特殊的民族信仰，上帝开始在动工，而上帝用了几百年继续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来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人的回应怎么样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但是可能在他那个时候，在这一些当事人的身上，在他那个时候还看不起呢一个非常震撼性或者是影响整个世界性的那个果效，更何况当时没有现今的那样的一种的发达的通讯，可以在一夜之间成名。但是今天我们要想一想，那些一夜之间成名的，我们睁大眼睛看有多少个接下来在未来的30年到50年还会在的，我们睁大眼睛看。而那些过去在历史当中经过考验的，全部都超过1500年，包括我们的长老宗加尔文， 经过了500年，今天还继续在散发着那样一种重大意义的这个影响，让我们看到神要做的工，神所动的工，跟我们在其中，我们竟然有份。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要以为说我们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讲？尼希米是谁？你翻到第一章第11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是作王久政的。”他是犹太人，是王国奴。在他的上一代是被巴比伦灭的，他这个时候所处的这个帝国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呢是在巴比伦帝国之后，所以这个时候已经距离犹大南国犹大王国至少90年到100年的时间了。那么他们的上一代被巴比伦帝国的君王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一些精英跟那些年轻有为的，硬的呢把他们带离这个家乡，然后带到异地，带到巴比伦。所以这些就在国外，有的可能在国外长大，有的在国外出世。那么这些应该是非常特殊很优秀的，以至于他能够在皇帝的宫廷当中来负责皇帝的膳食。很可能你就想到李莲英这个太监服侍这个慈禧老佛爷。那么学者们也正在讨论尼西米是不是太监，有很多的这个文章，有很多的论文。这里经文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直接的，那不管怎么样，他是皇帝最亲近的人，他甚至是替皇帝试菜的，皇帝吃的皇帝喝的是他打理。然后在第一节呢说，他在的时候是叫做亚大薛西王20年施流月，我住在苏昌城的宫中。苏昌城呢是波斯帝国的其中一个皇帝的行宫，是在通常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他在那里。那么他是不是就驻扎在那里，还是说他跟着皇帝走，这些细则呢有一些的影响，有一些帮助我们了解等一下一些的事情，但是也不一定那么重要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当然是更好。在这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些这样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跟这样的一些事实。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坐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向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都已经差不多经过超过70年甚至将近100年，他还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同胞跟自己的那远方耶路撒冷的家乡那个情况。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个地方还是呢废墟，还是呢城墙这个拆毁倒塌。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城，他很伤心。那接了下来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各位，在圣经里面这一些特别一些人的祷告，我们要很小心的很详细的很深入的去了解去分析去解经。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事。不过单单就从这样的一短短的一篇祷告里面， 我们对尼西米的信仰跟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几乎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一个人怎么样祷告，就反映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跟他对他自己的信仰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识跟这样的一个了解。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知道，他是很清楚的继承了过去他的民族的那个信仰的这个传统。但是让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把我们现今我们的一些想法放下。那个时候尼西米手上有没有旧约圣经不知道，很可能摩西五经已经成型，因为那时候书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个信仰的传达，信仰的传承，在哪一些人的手中，在哪一个圈子，今天还是学者们孜孜不倦一直在要研究要探讨。因为圣经本身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不多，但是只告诉我们事实。因为在尼西米的同时代，或者找他一点，还有一个以斯拉，他后来就带着摩西五经呢去到耶路撒冷重新教那里的百姓。但是我相信先知所传达的这个信息，尼西米这样一个关心自己的民族同胞，跟这样同时还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这一些他一定有注意跟听到。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他反映的这个现象，就是上帝呢已曾经应许要复兴以色列民，但是请你不要误会，不是复兴以色列国，是复兴以色列重新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复国。而在上帝借着先知所宣告的那个复兴以色列民的意象跟远象的里面，有好多的课题，其中有两样犹太人呢，在那个时期的犹太人关心上帝的敬拜上帝的犹太人呢非常的关注，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会被重建恢复，圣殿尤其是圣殿，上帝应许让它再被建造起来。那么是不是重建以色列国，没有这样的讲法。但是为什么是圣城跟圣殿，这也就是上帝很独特很微妙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这种事情的那种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竟然就是借着这两个建筑物重新再使到一个民族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信仰耶和华上帝的民族，也犹太教开始呢成为一种可以呢定位跟讲述出来的一种的这个宗教形式，也就开始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王国之后逐渐形成的。而我们知道中华华夏文明里面后来那影响我们几千年的那一个儒家思想，也正在这个时候同时呢在中国透过孔子那一生呢都不成功的周游列国没有人要听而讲述出来了。当我们做这样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回头看历史，我们不会再随随便便看。我每个人在这个洪流的当中所做的一些决定跟所做的一些反应，耶利米因为关心这样的事，因为他从他的信仰传统里面知道，不像今天就只有等着异象的等着声音才能够知道的。耶利米从上帝过去透过先知已经所讲的，已经成为他信仰里面在人的记忆当中甚至写下来的文字的里面知道神的心意。而他作为一个没有这个宗教，他不是属于犹太人当中的祭司的群体或者是先知的群体， 他就像你跟我一样，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也看到神开始，或者说神工作，不是只有每一次透过那种在这个宗教背景或者是在宗教层面里面的人才做事情的。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尼西米是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有特别的一种在社会上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的地位，跟一种的特殊的一种的能力，但是他又是普普通通一个有信仰、热心上帝的事情的人，就像你跟我一样。我希望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今天的社会非常注重专业人士，而现在对专业人士的定义已经不再是只是指某一种的这个行或者某一种的这个学识背景，只要你是学有所长、一技之长，真正你就是在那样的一门的这个手艺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一种的服饰形态方面，就是一种的特殊。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让每一个人看见，不在乎我们的学识，是在乎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有一种我们的特长。哪怕你就是炒粿条，现在要在新加坡找好吃的炒粿条已经很难了，失传了，多么可惜。在禧年堂还有很特殊的金龟粿，这些不是因为说是小贩接济，所以我们把它看成是没什么。我们华人是非常接济、很势利的，我们没有看到说这样的一门的一个独特性，就是他能够做，而且就是他的一个专长跟他的一个特殊的一种的这个恩赐。我每一个人都要带着这样的一种特殊性，以不同的方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以现今这样的一个方式存活。你会看到尼西米呢跟你是很接近，当然他所有的背景、他所有的地位是特殊，他在皇帝面前。但是请你注意，他怎么样运用这些机会跟这些背景，他有没有滥用，他有没有假公济私，他有没有这个不在自己的本分的里面，或者以自己不守自己的本分然后去做自己之外的事情呢？都没有。皇帝非常的信任他，甚至皇帝这么注意他，那么他也没有在皇帝的面前扭扭捏捏的小动作频频，然后让这个皇帝呢去帮助他什么。他说我向来，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不是别的，必是心中愁烦。我想这一次真的触动他的心了，而他也不是一下子呢就想到怎么样去用他的这个机会，怎么用他的这个背景去做一些，也不是的。因为从开始他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在他在上帝面前为着他的百姓认罪祷告，我想他也继续在为着这件事情祷告，一直到他到皇帝面前，皇帝发现那是几个月的时间。因为第二章第一节说亚大薛西王二十年尼撒夜，第一章第一节是讲尸流夜，是经过了好几个月。 在几个月之中，尼希米不断地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再向上帝祷告。那么就在这一次，就像往常一样服侍王的这个时候，王觉察到他的脸色跟一般寻常不一样，就问了，然后他就照实情说了，并且也得到王的这个特别的应许，也得到王的资助。但是请你注意，在这过程的当中，在这个对话的当中，尼希米并没有一点点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机会，拿超过他所应该要求，他所应该要求的。而其实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个统治我的君王，我向他要求，我要回去我的民族，又曾经是我国家的这一个首都，然后呢，要去建这个城，这个是可以牵涉到很敏感、很复杂的政治的那一种的意义。搞不好尼希米如果在宫廷当中得罪了些什么小人，可以被栽赃、可以被嫁祸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的朝廷里面，我们常看到这种事情的，只怕没有机会给人家逮着。我想他也是战战兢兢，他小心有余，但是另外他的整个心也被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心愿完全占据，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也不断的这个祷告。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智慧、见识、金钱、能力都平衡结合的一个事情。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给了尼希米一些意象或者一些声音，然后他就呢毫无问题啊，毫无难阻的事情就这样展开了。像今天我们在教会圈子里面听到的，这是神话。以为说有意象、有声音，就取代了人需要做的判断、智慧，跟那种成熟度，跟那一种的敏感性。因此，今天教会一直不断的在等着这种超自然的所谓指引，然后呢，否定人的那一种基本的能力跟那种理性的运用，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是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解读的时候先带着那一种先入为主的那一种的这个解读。你在尼希米的身上你看见，接下来你看到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不敢惊动，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在那里有权势的人已经有了一群人，而且不是由犹太人完全自己。怎么样讲，你如果就是有皇帝的批准，山高王帝远，你斗不过地头蛇的。事实也是如此，那你原先的那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会想到你来干这个事情对我的是一个厉害的一个冲突，会怎么样是一个影响。人就是如此的，耶利米会卷在这样一种很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跟一种的问题的里面。正如我们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工作，每天所要面对，而不是一句话上帝给一个使命跟一个意向，那么就一定就是什么都被摆平的，什么呢都是呢一定是没问题的。我想这个是我们过度解读神没有让尼希米轻省 再加上到底神是怎么样引导尼希米的，尼希米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我们所读过的第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我并没有告诉人。你看到吗？不像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神怎么样子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子给我们意象，神怎么样子委托我们，所以呢不用怕，我们都在这里呢大做文章，都在这里呢停在这里。耶利米只不过是带过而已，就是说他不以为上帝感动他跟上帝指示他的方式就决定了接下来事情呢应当就是如何发生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所听到我们所流行的在教会圈子里面，不因着一种特别的形式神告诉你就意味着接着下来事情就有某一种的发生的方式，没有。也尼希米清楚知道神感动，但是他没有把整个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压住在这个因为有神这样的感动所以呢我做了，他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以为我接下来我做的时候就可以等待期盼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情形，没有，他还是很小心的很低调的静静的带着几个人，而且是在夜间，也很详细的去巡查去了解实况。神有感动，他自己本身那种智慧的执行能力策划分析跟知道那个局势的复杂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像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很会分析，我们很知道局势的复杂性，然后结论就是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在这里你看到尼希米他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因为上帝的感动他轻看，或者说他以为事情眼前的那个实在的那种复杂的现况是他可以去忽略可以说不用考虑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很仔细的去考虑去检查去看那些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被这问题难倒，他反而呢他知道接下来他眼前要碰的这些人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比他有势有力，会真的是给他难处的。但是他跟那一些弟兄们他讲什么，他说第十七节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怎么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他是以上帝的心意让这些人同样被感动跟认同，而不是以他的才华或者是以他的把握或者是以他什么的这个能耐跟号召力，他是让这些人跟他一样，我是因为神，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有所行动，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让我们呢向神回忆神的心意先，既然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清楚的，不需要再等什么意象什么声音的，透过先知不已经知道不知已经讲了多少了，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还有无数的其他的这个先知，上帝要复兴以色列民，上帝要跟以色列百姓恢复关系，上帝要让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再次成为百姓能够在你居住跟敬拜神的地方。尼希米是以这些得到他们的认同，但是他们没有，尼希米没有忽略接下来要碰的这个问题。 而他也以上帝所给他的那一种训练，那一种的背景，那种的能力去克服它。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就是活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过去几年来，我们都为我们教会当中的长子跟弟兄姐妹，那些我们知道名字的，特别是要出国公干，跟很多特别在国外工作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我每次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胜任，让他们能够解决他们工作上需要的，也让他们在工作的同时看见你这样的一个职分，你这样的一个工作，跟在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跟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有什么关系，而不是只看到你自己个人的事业的成就而已。因为神愿意借助你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也做更美更好的事。我们常为你们祷告说，你们在那个地方，跟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跟那地方的教会，能够在神的事工上面有美好的配合，有美好的参与。希望你们被派到某一个地方公干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关心的就是，接下来这个星期天我应该到哪里去崇拜，除了见客户之外。因为神正在动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动用你这样的一个特殊，在一直不断成就他的美事。甚至连王国卢王国尼西米有没有在那边庆幸，我祖宗有保佑，风水比较好，还能够做高官，想荣禄。他想到的是，我的民族，我的信仰，我的神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愿。我在我工作的同时，我也能不能够一同时参与呢？他也很小心的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他也没有莽莽撞的使到自己遭受杀身之祸，或者是卷入那种政治纠纷的里面。但是他也不因为呢环境的复杂他脱身，他完全不顾这些事情。各位，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新加坡的华文教会，现在超过50岁以上的教牧跟领袖，以及当中的长子同工，跟许许多多在教会里面承担重要职责的，为什么会在华文教会里面出现？那是因为在60年代，在新加坡，一群爱主的很多的专业人士，开始在学校，开始在大学校园里面投入传福音跟培养信徒，借成了这个果子，以至于这一些一批一批的今天在华文教会的当中中流砥柱，这个是事实。有很多的老师，有很多爱主的商人，有很多在社会当中承担重大责任，参与着整个学生福音工作的运动。而这样的一个运动更是在全世界，世界有一个叫做大专校园团契的，更是为今天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培养了鼓励了多少的这个服事主跟专见证主的，而且是有分量，而且是有一种呢长远性，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而且已经超过30年，甚至要步入50年的考验。 这些可能你都不知道，它不是像今天某一种的轰轰烈烈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它却是细水长流，就像尼西米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就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做什么？建城墙而已，去把一个倒塌的耶路撒冷城让它重新再建起来，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有尼西米的这一部分，上帝在动用其他的每一个人出他那一份的力量，建这样的一个修补这样的一个城。耶利米知道这在上帝的眼中是神自己伟大的一个心愿来的。不要以为你参加六月份的营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不是你有空去那边看看，或者是去消遣消遣。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要在那边行动，我们要在那边在一起。透过那几天，我们从来就没有近距离的在那几天，因着上帝的缘故跟为着上帝家里的事情在那边动。是我每个礼拜都有来，但是你就坐在那边，也就只坐在那一边，对不起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互动。但是上帝要我们一起动，我们希望在那三天里面、四天里面，我们开始越来越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子一起来动。这是我们这两年的六号驿站的营会的主要的一个学习跟主要的一个体会。今天报名，对不起，交多50块，但这个不是罚款，过去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预期400个人，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一定要跟旅店退房。我们是希望以鼓励更加更早报名，我们同时呢，因为人数多也可以把这个收费压低，但是现在我们要退房。还好上个星期反应不错，到目前有接近270个，如果远远少过的话，我们退房我们要被罚款的。我希望你今天虽然多付50块，这个不是罚款，你也去报名，让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在那几天，我们让上帝说来动我们，要怎么动？这个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你的出席，直到这一次的营会，它产生了神要我们当中产生的一些我们现在不能够讲什么的果效，而这样的果效就带动了喜年堂接下来的整个的生命运作。不要小看500年后回头看，可能就因为你那一次参加了营会，你的家跟你的家族跟你的后代从此走在一条不一样的生命道路上面。今天我们回头看耶利米这样一个普通的专业人士，在主耶稣诞生前的500年被神激动跟感动，我们以后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信仰，不一样的一个民族出现，而甚至主耶稣也从这边延续到我们今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不是只有特殊的感动才去动，打开上帝的话，上帝肯定要在教会中动善功，动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就动，像耶利米这样子。也希望在座的专业人士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在你自己的岗位，在你自己的事业职业，问上帝说，除了我的工作，你还要借我的手做什么事？主啊，你 在我身上成就这样的一个美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那奇妙的这个双手在推动这个历史，你掌管，你引导，但你不操纵，让我们的心这时候在你的面前，你圣灵交通感动引导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情况，你能够赐下各样不同的能力恩赐，把我们联络得合适，使我们在我们的岗位本分的，在我们的设长的圈子里面完成你自己那奇妙美善的作为。我们在这里，你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